穆迪发表的公告表示，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公告表示，评级展望下调旨在反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和公共部门将会需要为地方和国有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这个为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带来下滑的风险。中国当局和官方传媒对此的反应明显感到沮丧，同时提出反驳，称位于美国的穆迪公司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信用评级存在着政治偏见。有评论就认为，穆迪的评级展望调降是对中国经济再次打击，亦都有网民跟帖称，穆迪的评级报告显示，一方面对中国经济与政治风险不看好，而另一方面感觉还是为共产党留一点点面子。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即是前推特上指出，穆迪对中国的评价调降凸显出全球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债务担忧日益加深。观察家指出，种种迹象都显示，在中共党首习近平主政十一年之后，特别是经过三年极端防疫封控的动态清零之后，中国经济大伤元气，政府财力骤减，百业凋零，民生艰困，民怨加深，失业人口剧增，社会不稳态势日趋严重。政治学者、中国文化人士王丹认为，习近平当局表面上看上去权力稳固，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否则习近平就不会成日将惊涛骇浪挂在嘴边上了。除了经常提到惊涛骇浪之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近来亦都不断提出所谓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亦即中共政权要为保住自己的生存做最坏的打算。经济危机之下，我国政府面临经费不足，以往财大气粗的维稳部门似乎亦都受到冲击。根据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披露，以往在政治敏感时期都会上纲的安排，过去几年不再公开执行。北京两会期间或其他重要的纪念日前后受到重点监控的资深异议人士，以往几乎都有多名国保人员陪同到外省公费旅游，受防疫影响的三年除外，而过去一年改为就近在周边地方走下，或者家里面禁止外出，上纲人员骤减，甚至有异议人士在社交平台嘲弄说，为什么今年没有人来找我关照我的。经历了严酷的近三年防疫封控之后，当局再次执起毛泽东提倡的群众斗群众的封桥经验，加紧推广实施。习近平的亲信公安部长王小红上个月在杭州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桥封经验，当时适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奇死亡即将满月，和白纸抗议运动一年来临之际。所谓的封桥经验是1960年代文革之前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发动地方街道乡村群众管制阶级敌人的做法。当时官方的讲法就是依靠群众加强专政，即中共掌控之下的法外执法。如今中国当局在这里充分利用大数据、高科技监控的网络化云观加微观管控手段的情况之下，再重新启用沉寂多年的封桥模式，被认为和习近平三度连任大位之后民望跌落谷底和政治经济环境严峻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升高密切相关，显示政府没有钱继续支撑开支巨大的维稳费用，同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和警觉。北京人权运动者胡佳没几天之前对透过网络电话会议表达问候的网民指出，经历了三年封城、封楼、封门的严酷社会管控之后，大众不能够低估当局重提封桥精神将会对中国人造成的危害。胡佳说，
现在要搞封桥精神的推广啊，如果这个事情出来的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个三年的这种东西没有长教训，反而要在那里边尝到甜头了吗？ 让人民底层互动。
胡佳话：而家要搞枫桥精神嘅推广，如果呢件事情出嚟嘅话，难道话佢哋喺呢三年呢一种嘢冇吸取过教训，反而要喺呢一度尝到甜头吗？让人民底层互斗，化解最高层嘅矛盾，唔好向上反映社会不满呢一样嘅话，真系系一个非常大嘅倒退，更加可怕嘅前景。我哋唔谂再翻到去嗰个油锅里边啦，嗰个火坑里边啦，嗰个深渊里边去。所以嘅话，你要谂清楚，自己要谂清楚社会管控所带嚟嘅呢一种痛苦，要谂清楚，我哋唔能够再被任意嘅去剥夺自己嘅尊严同埋自由。2008年，胡佳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6个月。同年，佢获得到欧洲议会颁发嘅萨卡罗夫人权奖，并且连续多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胡佳2011年出狱之后，经常被警察拘禁，多次遭暴力袭击，近年嚟长期受到监控，人身自由严格受限，国际传媒几乎冇办法联络到佢。胡佳擔心，封橋模式如果卷土重來，當局放權到最基層實施群眾專政或者人民戰爭，對普通老百姓和維權者實施打壓，很有可能比白紙運動之前的動態清零、社會管控那種形式所造成的社會衝擊和打壓更加厲害。他繼續說，
如果真的在社會倒退的話，我們不能任由這樣去啊，我們不能再做随波逐流的，然后就是你再去怨天尤人。
他说，如果真的在社会倒退的话，我们不能够任由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够再做随波逐流，然后你再去怨天尤人。我觉得那个以前所经历的任何的苦难就真的白受了。因为过去30年来，中国人在这3年中几亿人足不出户，出不到家门，享受过我们这些异议人士经常被軟禁的這個狀態，我們都沒辦法想像這種事情會在中國真正發生過最大的社會管控，而且真的到了那個時候，幾億隻綿羊、十幾億隻綿羊就是這麼聽話，非常聽話，你不能夠不感嘆他們統治成功，就一個家門上安裝一個小機器，你就不敢出去，或者說他就可以警察上來將你拖走，完全就沒有合法的手續，即使他們沒有法律依據，他就是能夠這樣做。那之後呢？中共第20屆黨代表大會閉幕之前，習近平在眾目睽睽之下示意將前總書記胡錦濤架出場外，並一舉將李克強、汪洋等被認為傾向改革的團派排擠出政治舞台，貌似定於一尊。但此後不到一年，就發生了舉世矚目、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變動，先後有外交部長秦剛，後有國防部長李尚福這兩位副國級國務委員神秘失蹤，幾個禮拜之後被免職。沒多久之前，中國軍隊最精鋭的火箭軍高級將領全部都遭到整肅，習近平臨時任命並空降火箭軍的司令員和政委分別來自海軍和空軍，外界紛紛猜測軍方對於習近平並沒有足以令到他可以高枕無憂的絕對忠誠。中共高層今年夏季聚集北大河避暑之際，天降暴雨，為確保北京和雄安新區平安，中共河北省負責人宣稱甘當首都護城河、該省、霸州等地被當局劃為泄洪區，無數當地百姓淪為哀嚎呼救的災民，死傷枕藉，激起強烈的民憤。對此，著名中國文化人士魏京新在他的 X 社交帳號上寫到，這一次水災，軍隊沒有出動救災，領導並未有出動慰問，反而倒過來是聚集在北大河，講明軍心極端不穩，政情極端不穩，加上民心極端憤怒，馬屁極端露骨，都擺埋曬一齊活世嘅景象。在美國的獨立時評人王劍是 YouTube 影片節目《王劍每日觀察》的主持人，他較早前對美國之音分析指出，中國在習近平執政近11年來的不停折騰之下，錯失發展良機，而當前的經濟危機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開創的大好局面結束了。一些海外學者和中國問題觀察家都指出，習近平無力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因為他本身就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较早前曾经对传媒表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已经成为政治僵尸，习近平本人就是黑帮老大，二十大之后中共高层沦为习家帮。蔡霞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几次出访，在外交场合频频出丑，他不单止经济，却亲自执掌经济指挥棒，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突显习家帮无能力治国。他说，任人唯亲，主管意识形态的蔡奇利用习近平强调政治，趁机把握权力扩权，致使到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领域一团乱，诸多方面陷入失序的状态。原来新冠疫情过后普遍预期的经济复苏反弹落空，加上国安系统主管陈一新一反以往国安人员通常隐蔽行动的涉外工作性质，利用党国老大注重政权安全，扩大国安执法权力，推行新版反间谍法和国安法，敦促公众举报特务，让海外人士望而却步。蔡霞教授注意到，在缺乏治理能力的习近平当局造成的经济低迷、政治高压形势之下，很多外资感到彻底无望，加速撤资，有钱的中国人纷纷设法转移资产，普通民众越来越绝望，众多青壮年选择躺平或运往已经开发的国家，甚至不惜冒险走线赴美。这一位熟悉中共体制的学者指出，局势不稳、人心思变是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特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